那现代人的生活有一个特征，这特征就是混乱加上忧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你目前生活的特征。多年前周华健唱过一首歌，那个歌名让我印象尤深啊，不是让我欢喜，让我忧患。这首也是 很经典的，但是另外一首歌叫做忙忙忙，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吗？
没有。
好吧，可能这是代沟。第一个忙呢就是忙碌的忙，第二个忙呢就是盲目的盲，第三个盲呢就是茫然的茫，发音是一样的，茫茫茫。第一个忙就是忙碌，现在人都是忙忙碌碌，非常的忙，太多的事情，有家庭的事情，有工作的事情，然后工作的事情当中又有很多很多，然后又有娱乐的事情，又有要追的美剧，又有要追的韩剧啊，实在是太过忙碌。那忙到一个地步呢，就出现了第二个忙，就是盲目，太忙了以至于我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太忙了以至于我看不清楚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以至于产生了第三个忙，就是忙忙碌碌，然后并且盲目的追求了很多东西之后，最后发现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开始 感到茫然，到底我想要什么，到底什么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平安，带给我喜乐。所以现代人的生活就是混乱加上忧虑，因为混乱，有的时候生活感觉一切都好像失控了，在这失控的状况底下就感到忧虑，忧心忡忡，因为忧心忡忡以至于你不能够集中精力积极的采取正确的行动，结果导致混乱更加的严重，以至于最后就落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那如何才能够突破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走出混乱和迷茫，今天我们在讲到就是关于这个。今天我们要来看如何能够走出混乱和迷茫的三部曲，我们要看如何通过三个步骤帮助我们的生命走出混乱和迷茫。那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节一段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6-7。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便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按照我们的惯例，接下来弟兄们来读一遍，好吗？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接下来姐妹们来为弟兄读一遍。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两节的经文来思考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的生活走出混乱，走出忧虑。我们要来看三部曲。第一步，经文说应当一无挂虑，要做什么？不要挂虑，但是要做什么？
祷告，
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是把你内心当中所想要的告诉神。所以这三部曲第一步就是在祷告当中找出你内心中隐藏的期待，并且写下来一个期待的列表。这篇经文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凡事是什么意思呢？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包括什么事情？所有的事情包括了那些很显然的事情，可能 你想要找一份好工作，或者你现在正在患病当中，或者比如说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购房，然后我们把这些显然的事情可以交托给神。但是这当中凡事也包括了另外的一部分事情，叫做隐藏的事情，也就是你内心当中可能有一些期待是你没有留意到的，但是它却在掌控你的生活。有一些期待是你没有在你的意识层面很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可是这些期待它却每一天决定了你的言语行动，决定了你的情绪，甚至严重地在影响你的人际关系。我举个例子，一个老公，一个男人，他白天上班非常的辛苦，他忙了一整天，忙完了以后呢，他正在下班的路上，他坐在地铁上面，那时候他就想回到家里面，家里面有一个老婆，有两个孩子，还有一个宠物，然后他想怎么办，家里两个孩子，但是他想到说我今天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我今天非常非常累，所以他想到说我想回到家以后，我要进到我的书房里面，把门关上，我要放松一下，我想要做一些让我自己感到舒服的事情。画面现在切换到他的家里面，他的太太呢，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所以他太太暂时不能上班，所以呢他太太白天就在家里带孩子，他在白天两个孩子已经让他精疲力尽了，一看时间快到晚上6点，先生快要下班了，他在心里面怎么想呢？哎呀，刚老公马上就要下班了，然后终于我可以下班了，然后快点快点，老公快点回来，回来以后我可以进到我的书房里面放松一下，然后做点我想要做的事情。孩子，两个孩子，孩子白天已经折腾妈妈，已经折腾了一整天了，跟妈妈玩腻了，孩子很想干什么？等爸爸回来以后再折腾一下爸爸。现在爸爸终于到家了，门一开，你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想象那个火星撞地球的场面吗？丈夫说，我拜托，我已经忙了一整天了，然后我已经很累了，不要烦我好不好。然后老婆说，我也忙了一整天啊，凭什么你休息，我也很累啊。然后孩子在旁边，爸爸爸爸爸爸，陪我玩这个陪我玩那个。然后老婆说，你看孩子都是要你陪他们玩。然后所以整个家里面就鸡飞狗跳。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你会发现这样的一幅画面的产生，其实因为每一个人他内心当中有他的期待，但这个期待很可能是这个丈夫在下班路上他没有意识到的。我刚才说他很想回去要休息一下，他可能但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的期待，他只是觉得自己很累，他只是觉得我想要休息一下，他的太太觉得我很累，我想要休息一下，但是这样的期待却是彼此冲突的一个期待，就给这个家庭里面造成很大的矛盾。我们想想在这个仔细来分析一下，这个男人在这个下班的路上他内心当中会有哪些隐藏的期待。首先他很明显他潜在的期待是他希望回去以后休息一下，对不对？他想要休息一下，想要放松一下。然后可能他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是他内心当中的一个期待，他希望孩子能够乖乖的听话，回到家孩子能放他一马，孩子能够跟妈妈玩，或者孩子自己乖乖的看动画片，或者孩子乖乖的玩玩具，总之不要来打扰我。他希望老婆能够白天在家里面把所有的家务都搞定，这样的话回到家里面我就不用再去忙一些家务的琐碎的这些事情。同时他可能希望自己在工作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最近工作公司里面一些事情在他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压力，他感到自己最近的工作表现还不够好，所以他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状态，能够有更好的工作的表现。另外他还有一个隐藏的期待，他可能期待通过他的工作表现能够得到公司领导和同事的 赏识和认可。所以你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其实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人期待的，有一些期待就好像是那个冰山露出来的那个角，但是有更多的期待其实好像那个冰山在海面底下的那一大部分。但是往往让我们生命触礁的就是那下面的那部分。我们再来想象一个状况，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他们关系非常非常的紧张。为什么这个关系会这么紧张呢？我们如果从母亲的角度来看，一个母亲她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她希望望子成龙，她希望女儿能够更有出息，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期待。她希望女儿能够达到她的各种的期待。然后呢，不单如此，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可能期望女儿不单是有出息，而且是比他的亲戚的孩子们更有出息，可以明白吗？他是在一个比较的状态底下，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状态，他是个比较级的状态。而且不单如此，他也不单单是希望女儿能够比亲戚的孩子们更有出息，而且他内心深处可能期望通过这样的比较来获得什么，来获得亲戚朋友对他的认可和称赞。就是哇，某某某你真的很会教孩子，哇，某某某你真的很棒，然后你们家里面没有你真的不行。所以我们内心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是我们大概很显然我们此刻当下能够意识到的，但还有很多我想要的东西，我的期待是在我内心深处深深的隐藏着。比如说对一个男人来说，我期待我的事业有成，我期待我能够获得社会对我的认可和接纳。所以为什么男人喜欢车子？为什么如果只是喜欢车子的话，你可以买一辆玩具车，可是为什么要买一辆真车呢？当你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你有一辆玩具车，然后你可以得到小朋友的认可和称赞。可是当你成为了成人以后，你再有一辆玩具车，可能就没有那么让你得到认可和称赞，反而会得到很多的嘲笑。对一个女人来说，也有很多你内心的期待，你可能期待找一个非常体贴的丈夫，你可能希望那个男人可以爱你疼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呵护你，能够任何时刻你都可以打电话给他，然后你可以希望他像大白一样，然后虽然不要那么胖，但是有那么萌，然后那么温柔，那么体贴，然后你可能希望他能够随时带你去吃好吃的，去玩好玩的，然后能够带给你有大的房子，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很多这样的期待，有很多经文所说想要的东西。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其实本来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由于现代人想要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以至于我们常常都忘记了我想要什么。但是实际上是你想要的，在你的心里面时不时它会翻出来。所以一个方法，怎么样能够找出我想要的，做一个清单，做一个列表。我的做法呢，你们都很多人知道我喜欢用一款手机的软件叫维知笔记。那我的方法就是会用这个手机应用的软件，然后把我想要的我的期待的列表，然后全部把它列下来，列出我的各种各样的期待。那列的时候我就会做一个分类，这个分类包括什么呢？可能第一大类是关于我个人的，我对我自己的期待。然后我在祷告当中，然后我求圣灵来光照我，让圣灵帮助我，我对我自己到底有什么期待。然后我发现可能我在对我属灵的健康，对我和上帝的关系和耶稣的关系有一个期待，对不对？很多人希望我能够更熟的更好的读圣经，对圣经更熟悉，我的祷告的生活可以更好，然后我可以能够更稳定的参加聚会，参加小组， 然后希望我的属灵生命能够少一点的波动，然后等等等等，你可能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会有一个期待，同时可能你对你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也会有一个期待，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然后你可能会期望自己能够少一点咳嗽，能够多一点的健康，然后你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加强壮一点，等等等等，那这是你对自己的。然后你会对你的家庭有一个期待，想想你对你的家庭有什么期待。然后在祷告当中，我就在默想我对我的父母，我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期待。然后可能你期待他们管你少一点，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期待你父母能够关心你多一点。那还有对你的另一半有什么期待，然后你可能对他的期待是他可以管你少一点，或者他对你的关心多一点，或者你对他有各种各样的期待更具体的。然后你会对你的孩子有一些期待，写下来你对你的孩子到底有些什么期待。然后第三大类，第一是对个人，第二对家庭，第三类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期待，想想我对我的老板有什么期待，然后我对我同事有什么期待，对我的客户有什么期待，对我的供应商有什么期待。第四大类对我的教会有什么期待，我对教会的牧师和同工有什么期待，我对小组的组长和组员有什么期待，还有我对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期待。然后把我所有的期待全部都写下来。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不要去管你的期待是合理的不合理的，这时候第一步你要把你的期待只要是真实的存在的期待你就把它写下来，这是最你最真实的你的期待，你最真实的内心想要的东西。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想想其实我没有什么期待啊，哎呀我这人没什么期待，我就随便都可以。我跟你说就是没越是这么说的人，说自己没什么期待的人，然后其实你的期待可能越多。然后很多时候你问可能老公对老婆说，老婆你对我有什么期待，老婆说我对你没什么期待啊。然后但是你看生活当中哇绝对是很多很多的期待，就是你不是没有期待，可能你是对你的期待不清楚，可以明白吗？你的期待是好像是那个很多的期待是那个冰山下面的那部分，所以是为什么需要在祷告的默想当中求圣灵来光照你，找出你内心当中的那些期待，找出你的期待。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找到冲突点。什么叫冲突点呢？想想看你对你老板有什么不满，对你的配偶有什么不满，对你的孩子有什么不满，对你的工作有什么不满，找到你生活当中常常有冲突的那些点，包括你对你自己的不满。然后当你有这些不满意味着什么，一定对他有期待。什么叫不满？就是他没有满足你的期待，这叫不满，你可以理解吧？如果你对你的老板有一个不满，然后可能你对他的不满是他老是叫你加班，那意味着你对他的一个期待是什么？你期待他对你更加合理一点安排工作，你期待他不要给你这么多加班，这是你对他的期待。然后把你的期待一个个都写下来。如果你们是如果你们一家都在教会里面的话，然后你们可以今天听了讲道以后回去问一下你对我的期待是什么，然后我对你的期待是什么。但先祷告了，大家先真实的找到你最真实的期待。我们把这些期待写下来，一个是给自己看，但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把这些东西告诉神。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告诉神呢？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彼得前书5:7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有很多很多的期待，但是我这些期待你只要一列下来，你会发现这些期待是你自己不可能完成的，这是一张不可能完成的列表。这张期待也不可能借着你的配偶，借着你的父母，借着你的孩子他们来帮你完成，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期待列表，他们可能最多在某些方面能够稍微配合你一点点，但是有很多的方面是他们也爱莫能助，甚至有很多的期待，你的期待和他的期待是冲突的。你的这些期待，你不能靠自己，不能靠你的配偶，靠你的父母，靠你的孩子，靠你的老板，这些期待怎么办？这些期待，如果你没有一个交托的对象的话，其实这些期待，这么大的一座冰山，其实就是一直在你的心里面。所以难怪你的生活当中会非常的混乱，然后难怪你的生活当中会充满了压力，有很多很多的忧虑，甚至很多东西是你感觉它存在，可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不知道它是什么，这种感觉其实是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所以把它清清楚楚地立下来，然后交给神，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神顾念你们，就像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在你的世界当中只有一个人他愿意来了解你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人他对你所有的这些期待他是感兴趣的，只有一个人他愿意在你所有的期待上能够有所参与，能够来帮助你们，只有一个人他能够在你一切所担忧的这些事上，他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的。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一切的忧虑，把我们这一切的期待写下来，然后在祷告当中写下来，然后第二步，写下来以后第二步就是进入神所赐的平安，进入神所赐的平安。这篇经文说，当我们把这一切想要的告诉神的时候，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当我们把这一切告诉神的时候，就会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当你很真实的把你内心的这些想要的所想要的告诉神的时候，经文这边告诉我们说，会发生一件事情，神会赐下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平安。今天很多人活在忧虑当中，为什么忧虑？忧虑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忧虑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因为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惧怕，你惧怕毕不了业，对吗？然后你惧怕，然后这个工作这个项目搞不定，然后你惧怕这个月的业绩达不到，然后你惧怕爸爸妈妈他们会对你失望，这些忧虑是因为你内心当中没有安全感。那如何才能够有安全感呢？这边说，当我们把这些告诉神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神所赐的平安。这个神所赐的平安会到你的心里面。可是这个时候，稍有经验的基督徒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有一些基督徒，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很容易交托。当你在祷告之后，本来很担心，祷告之前，祷告完以后，就觉得很平安。可能有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有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基督徒祷告了很长时间，可能祷告了一个小时，祷告完以后还是没有平安。我把我所想要的都告诉了神，可是我内心当中还是没有那种平安的感觉，神的平安还没有充满我的心，这到底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结果呢？一个很关键的点叫做信心。耶稣基督在教导他门徒的时候，告诉他教他们关于祷告的秘诀，其中耶稣最强调的一件是什么？在祷告当中，就是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祷告了以后没有平安，是因为可能你在信心这件事上出了问题，你还没有真正的能够信赖这位上帝。这就好像如果你把你所有的这些事情，你的忧虑，然后你在马路上找一个陌生人，找一个乞丐，然后你说我给你10块钱，然后你可以听我一个小时说话嘛，然后他说可以啊，反正闲着也没事， 然后你给他倾吐了一个小时你想要的东西，讲完以后你的忧虑会不会少很多呢？可能有一些人会讲完以后就很开心，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那些忧虑还是实实在的在。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这个乞丐他能帮助到我，可以明白吗？我跟他只是倾吐一下说了下，但是包袱还是在我自己的身上。但是如果我来到的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面前，如果我来到是那位爱我的天父的面前，如果我来到的是那位每天都与我同在的主耶稣的面前，他是那么爱我，他那么愿意帮助我，我把我带着信心把这些东西告诉他的时候会怎样？所以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信心，特别是祷告当中的信心。首先我要说信心有两个东西，第一是信心的对象，第二是信心的内容。其中首要的就是信心的对象，你到底相信的对象是谁？有的人说你只要相信一样东西你就可以得到一样东西，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很多年前有一部纪录片，然后有点伪科学的纪录片，然后他就讲述采访了很多人，就是他们真心的相信他们可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真的拥有了这样东西，他很想要一套房子，具体那个房子是什么怎么样的，然后过了很多年以后他意外的发现自己真的有一套房子是跟他多年前想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所以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我忘了，大概类似叫做信心的秘密啊，对，信心的秘密。然后你想这个时候他的信心的对象是什么？虽然他看起来真的很有信心，对吗？但他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不对，不是自己。他信心的对象就是信心本身。他相信信心这个东西本身能够带给他他想要的东西。那也有人在想一件事情啊，只要我向上帝祷告，上帝一定能一定听我祷告，只要我有信心向上帝祷告，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一切所需要的。特别是有一些成功神学的想法是这样子，这个时候他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信心的对象就是我的祷告，我相信我的祷告，我相信我只要祷告了就一定可以得到我想要的，我只要有信心的祷告了上帝就一定给我。所以这个时候你相信对象是那个有信心的祷告，可以明白吗？还不是上帝。那真正的祷告对象是谁？我们都知道是关于上帝。那真正信心的对象也就是上帝。我们想想上帝到底是谁，我们所祷告的这位到底是谁。所以你可以在祷告当中，当你把这一切东西交给神的时候，告诉神的时候，你要明白你面前那位他到底是谁。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吗？他是那位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的。耶稣说你们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然后并且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我们。我们祷告对象是那位我们生命当中的好牧人。耶稣说他说我就是好牧人，在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我祷告的对象真的是我的那位好牧人吗？是那位我自己可能会犯错，我经常可能会像一只小羊一样就是倔强的乱跑，可是那位牧人他会带领我，然后他会带领我走过那个死荫的幽谷，虽然要到那个青草地的那条路可能不简单，不是我们想象的直接就去到青草地，而是去那个青草地的路上可能会经过一条死荫的幽谷，但是即使在这个死荫的幽谷的这个路途当中我也不怕。为什么？因为他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即使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来攻击我，有很多的危险会发生，有很多的人他们会想要他们想要设计来谋害我，我会不会害怕呢？不会。为什么？因为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所以神把我们带领到那个丰盛的草地上，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一个终极的一个画面。在那个过程可能会有，你看这个过程可能会经过那条死荫的幽谷，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豺狼，他们想要来伤害你，但是你的主与你同在。所以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思想到底这位上帝是谁，到底这位主耶稣他到底是谁，然后这个时候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他的身上的，并且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明白他是你的救主。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可能会有些人会有一些控告的声音会出来，他会跟你说，你还是基督徒吗？上帝肯定不想听你的祷告，因为你犯了很多很多的罪，然后因为你的表现，你的行为根本就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式，然后所以你达不到基督徒的标准，所以上帝他也不会爱你。我告诉你，这当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你要明白上帝，你要明白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是你的救主。什么是救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替你舍命，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背负了一切的罪债，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再去背负一次。虽然我达不到一个好基督徒的标准，可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达到了，所以现在我是披戴了耶稣的义在我的身上。还记得前几次我们有一次讲到谈到神的义吗？所以我不是要靠我的义来和上来到神的面前，我乃是靠着主耶稣的义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样子的话，这样的控告的声音就对我是无效的。另外我的祷告对象是谁？要知道我祷告的那位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虽然我的老板他是一个很难搞的人，可是圣经里面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虽然你的丈母娘或者你未来的丈母娘她可能也是有些方面让你非常的头疼，可是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里如同龙沟里的水随意流转。你要知道你祷告对象是谁，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是那天位掌权的上帝，在个人的事上无论是大事是小事，上帝都掌权。上帝他没有疏忽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说上帝哎呀我忘记了，哎呀不好意思，我曾经答应过你那天你祷告的时候我是同意的，可是我最近太忙，你知道太多人向我祷告，所以哎呀不好意思求你原谅我。会有这样的状况吗？当然不会。神不会疏忽，神也没有偷懒，神不会像我们有的时候哎呀我想偷个懒，虽然我现在该上班，可是我想再刷一会儿网页，或者再看一下微信朋友圈，或者啊，我该去看孩子，可是我现在想要再看一部美剧。不会，神不会偷懒，神也不会偏心，神不会偏袒人。可能你会觉得说啊，在你从小的经历当中，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老师也好，他会偏爱那些好学生，然后可能对那些差学生老师就会不喜欢他们。上帝是不是也是喜欢那些好基督徒？上帝可能比较喜欢牧师，或者喜欢那些教会的同工。但是我你看哎呀，会不会上帝就可能把我放在第二梯队里面来考虑呢？我们的神他也是不偏心不偏袒人的，神降雨给义人也给歹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叫日头照坏人。我们的神他是没有任何的偏袒，我们的神他爱你并且他在掌权。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来啊，思想这位上帝到底是谁的时候，当你真的是在你的赞美当中，在你的感谢当中来向这位神发出你的 赞美和感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信心会怎么样？你的信心不知不觉就会起来。所以祷告的时候如何才能够有信心？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我现在真的没有信心。很简单，赞美他，就赞美这位神，就赞美他，说主啊我感谢你，然后亲爱的天父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在天上坐着为王的那位上帝。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并且你不单是王，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的阿爸父，你顾念我，你知道我一切的需要。我的祷告还没有发出的时候，你就已经明白 我内心当中一切想要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好牧人。这个世界上的牧人，他们看到了狼来的时候他们都逃掉了，可是主耶稣，你却为我在十字架上替我舍命。然后所以我真的要来赞美你，你爱我，你爱我甚至是用你的命来爱我。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救主，所以撒旦不能再控告我。我不再是靠我的义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乃是要披戴你的义来到天父的面前。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正在掌权。我相信你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当中，你都会掌权。在你没有大事也没有小事，你没有疏懒，你也没有疏忽，你不偏袒人，你就不断的去赞美他。当你赞美这位神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开始建立起来，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成为了一个有信心的祷告。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经文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呢？
想象不到，
就是不是说神给你带来一个意外，你能明白？发生一个意外，这个现在因为和合本是差不多90多年以前翻译的，所以他，就你不要理解错，神不会是让你出意外，然后有平安，神是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超越你的理性的理解的。超过非常人常理所能理解的这样的平安，可以明白吗？常人他觉得在这种状况底下是不可能有平安的，但是你有了，这叫出人意外的平安。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想想，常人他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常人他们的安全感，他们平安是建立在他们的存款上面。如果虽然股票大跌，可是我银行里还有200万的存款，所以我仍然有平安。常人的安全感有时候也是建立在我的能力上面。虽然我银行里面已经没有存款了，虽然我的股票也跌光了，可是我有能力，我可以东山再起，所以还是有平安。常人的平安有的时候也是建立在地位上面。虽然我没有存款，我也没有能力，不过我现在还有一点地位，还有一点江湖地位，我还可以搞一点关系，我还可以有一些靠山，然后我还可以再折腾折腾一些东西出来。但是当这一切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常人还有平安吗？没有了平安。当你不能再靠钱，不能再靠人，不能再靠你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平安。可是神他如何能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当你真的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位上帝的身上的时候，你知道这位天父他爱你，你知道他眷顾你，你知道他不会丢不下你，也不会撇弃你。当你真正你建立感建立在他的身上，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几年之前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在几年之前，当时我还没有去读神学，当时我还在路加服侍。当时我已经认识了小玉姐妹，然后当时我们已经开始谈恋爱。然后有一天呢，晚上我去参加一个小组，然后小组还没有开始，然后我在外面吃饭，在一个小饭店里面，然后点了一碗什么馄饨还是，然后在那边吃饭。吃饭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我一看是小玉打来的，就接了这个电话。他一接起电话，里面就传来了一阵哭腔，非常慌张的声音，然后甚至是就是哭泣的声音。然后当时我一下子就非常紧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时候小玉跟我说她被烫伤了。那时候她住在一个姐妹的家里面，然后那个姐妹很好，她就是出门之前呢，她就用一个东西煮了一瓶豆浆，在豆浆机里面煮了一瓶豆浆，然后小玉呢就去喝那个豆浆，但是那个豆浆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里面可能那个就是透气的东西可能没弄好还是怎么样，就是它里面已经很大的压力了， 然后当他把盖子一掀开的时候，想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可以想象发生什么事情吗？那个里面那个压力已经很强嘛，砰一下子喷射出来，然后那个热气还有那个滚烫的那个豆浆的水啪喷到他脸上，然后所以一下子就整个脸然后全部都被烫伤了。所以当时他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因为父母也不在身边，然后一个人住在另外一个姐妹的家里面，那姐妹当时也不在家，所以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非常非常的害怕，非常非常忧虑。那时候马上只能想到打电话给我，而且很痛那时候。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他心里面会害怕什么吗？
会容
我们都知道的嘛这是很正常的，人之常情，在那种状况底下，特别是对一个刚刚20出头的一个小姑娘来说的话。然后那时候我听了以后，其实我也慌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离她还很远，然后那就算打车至少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也不知道当时能够马上做什么。好，当时我马上就在心里面祷告了一下，祷告了一下以后，然后神给我一个圣灵给我一个感动，然后我就跟小玉说，你先不要慌，然后现在你先不要慌张，然后先祷告。然后怎么祷告呢？先赞美神，我们先向神献上赞美。然后就是在那种状况底下，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我们先赞美神，这是一个非常反逻辑的一件事情。我不是说我们祷告神求神让你不要留疤，不要求祷告求神怜悯你或者什么，我们说我们先赞美神。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小玉听了以后他就相信了然后他我说，然后当时挂了电话，他就开始坐在沙发上开始祷告，他一边哭一边赞美神，一边唱赞美诗。然后当他唱赞美诗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他心里面，那时候他一下子心里面沉静下来，不慌张了。然后这时候他突然有个想法出来，就是他想到就是马上去卫生间拿毛巾，然后把毛巾打湿，然后放进冰箱的冷冻室，然后放进去以后继续祷告，然后继续赞美神，然后过了几分钟把那个毛巾拿下来敷自己的脸，然后再祷告。然后祷告的时候又有一个想法出来，一条毛巾不够然后可以拿两条毛巾轮流放在冰箱里面可以替换。所以当你停下来，当你赞美神的时候，当你把你想要的告诉神，把你的忧虑卸给神的时候，神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在那平安当中，上帝会告诉你你正确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但是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二步。还记得第一步是什么吗？OK， 第一步就是找到你内心当中那些隐藏的期待，然后在祷告当中默想，然后把这些找出来，然后写成一个期待列表。第二步就是进入神所赐的平安，因为当你写这些期待列表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好多东西是你不能掌控的，你内心可能开始感到慌张，你开始感到害怕，不敢直视这张期待列表。这个时候你要让神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到你的心里面来。但是不要停留在这里，经文继续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这个平安是神所赐的，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但是这个平安他会做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平安他会来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什么意思？跟你说，这就是会祷告和不会祷告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就很多人都祷告，但是什么样的人是会祷告的，什么样的人是还不会祷告，还没有掌握祷告的秘诀，就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在想说，我很有困惑，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很多人在祷告之前可能就会想，我为什么要祷告？然后祷告，那当然是神来帮助我。但是如果我跟神说的话，祷告真的有用吗？神真的会听我的这个祷告吗？然后万一我跟神说了， 啊，主啊，我希望能够找到啊，能够拿下这份工作，这个 offer 可以给我，可是我又怕万一后来神没有给我这份 offer 怎么办？那我会很失望，然后那我以后可能就不敢祷告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困惑，以至于很多人就不敢祷告。神会听吗？神不听怎么办？会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要搞清楚你和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到底谁是上帝，你明白吗？就是神不是一定要听你的祷告，但是他爱你，他关心你，然后他是你的天父。就像一个孩子跟父母提各样的要求，父母会不会每个要求都答应呢？我们当中做父母会这样吗？绝对不会的嘛。你会去分辨什么是对这个孩子是有益的，什么是对这个孩子现在是无益的，然后你会有智慧的父母会去做分辨。但是你的每一个决定一定是为这个孩子好，而且你不能满足他这个要求的时候，你一定会给他一个更好的东西来替代。所以搞清楚你和上帝的关系，不要瞎指挥。因为什么时候，因为怎么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期待是自相矛盾的。我们有的时候神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期待，你可以明白吗？因为你的期待是自相矛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有一位姐妹非常期待自己在工作上能够越来越出色，越来越强悍。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的事业很出色，当我的事业很成功的时候，我就不必再依靠男人了。我一个人我也可以过得很好，对不对？我很有安全感，我不必依靠家庭，不必依靠父母，不也不必依靠任何一个男人。我经济是独立的，我的事业是我自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渴望，内心深处又非常渴望找到一个男人能够让他依靠。他希望能够有个男人能够给他依靠。你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矛盾吗？他一方面期望自己能够不要依靠男人，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期望有一个男人给他依靠。这两个期待其实是矛盾的，只有你把你的期待列表写下来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但是让耶稣来掌权是意味着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让耶稣来掌权，就意味着你不需要依靠你的工作，也不需要依靠你的一个男人，因为这两者其实都没那么可靠。谁最可靠？还是耶稣最可靠。所以真正会祷告的时候，你搞清楚你祷告的对象是谁，然后你要明白他跟你的关系，不是你给他发命令，你发的很多命令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上帝听完每一个祷告，这个世界一定大乱，你的人生也会非常的混乱。但是就是我把我的，他好像是一位父亲，我把我的所想要的告诉他，然后呢我需要聆听，可以明白吗？祷告不单单是我单方面的说，所以我说会祷告和不会祷告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不会祷告的人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就好像你在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也是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每一次你们见面你是插不上话的，你就只能够听的份，然后因为他不停的说，不停的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也是一样，我们就不停的说，不停的说，我们没有去聆听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以至于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神对我生命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应当像那个年幼的撒母耳一样，他怎么说？他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当你把你的这个期待列表都告诉神以后，你说，主啊我说完了，现在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你对我的这个期待列表你怎么看？然后我们要让神来做一些事情。这边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是什么意思？保守的它意思就是守卫、守护的意思，他会保护你，他会守卫你、守护你，是这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内心其实常常会被撒旦欺哄的，我们的内心常常被我们自己的许多的私欲来牵引着。神要保守我们的内心，在你们还记得在箴言里面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可是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能力保守你的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胜过你自己。但是这边就是上帝要来保守你的心，上帝要耶稣基督，他要在你来保守你的内心，他要守卫你，他要守护你的心，他会帮助你，圣灵在你的里面，他帮助你辨别什么是撒旦的欺哄。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这样的期待和神的话和神的道是不符合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期待列表当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修改的。我要首先说，第一个版本是真实的版本，是你真正现在想要的东西，但它未必是正确的，可以理解吧？但是它真实的，但是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个版本上面。第二个版本，它是一个跟神交流了之后不断的修改的一个越来越符合神旨意的那个版本。所以我们祷告的主导文怎么说？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等等，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何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们在我所有的这个期待列表当中，我开始问主，你的期待是什么？主，你的期待是什么？我可以想象，主啊，你对我属灵生命的期待是什么？可以明白。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会有一个感动，你需要每一周都参加主日聚会。可能有一个感动对你说，你需要每一天开始灵修，开始你的个人敬拜。可能有一个感动跟你说，你需要快点把圣经通读完几遍。就是当你去问神的时候，神会把他的想法告诉你。然后可能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去问说，主啊，你对我和我同事的关系有什么期待？你对我和我老板的关系有什么期待？第一个版本是我对我的老板有什么期待，可以明白吗？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修改第二个版本，就是主啊，你对我和我老板的关系有什么期待？你怎么看这个人？这个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上帝希望你能够尊重他，虽然他的能力未必是满足你的期待的，但是他这个在这个位分上，上帝想要让你来尊重他，上帝希望你能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能够尽量的顺服他。可能在这祷告的当中，你可能会有个感动，就是上帝希望你能够饶恕他对你所做的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可能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上帝希望你看到他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人，他在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岗位上，其实上下的他夹在当中，他的压力非常的巨大，而且不单是工作上的压力，他还有可能还有家庭的压力。然后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工作机器。然后可能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他是一个从小可能是受到很多伤害，然后被遗弃，然后以至于他不断的只相信自己的一个人。然后就是当你在祷告当中的时候，上帝可能会慢慢的让你看见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可能看见上帝对你和他关系的那个期待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开始来更新你的心怀意念。什么是心怀意念？心怀就是你的内心，你内在的渴望。可能在最起初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什么？你的内心是想要荣耀你自己的。你的最起初的时候，你最真实的那个版本是让我被世人称赞，让我被社会肯定，让我能够被家人表彰，然后让我被家人说，哦，我们真的离开你真的不行啊。然后你可能内心当中你是希望有舒服舒适，然后可能你最起初的时候你的内心是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当你把这些放在祷告里面，然后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的时候，神的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他开始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开始来更新来护理你的内心，他开始让你开始慢慢的把你从你自己为中心的那个世界转向了以神为中心的世界。然后你开始想要从荣耀你自己开始慢慢转向，说我要在我的每一段关系当中来荣耀神，我要在我的家庭当中来荣耀神，我要在我的工作的关系当中来荣耀神。 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发现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边说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因为今天在我们的世界当中，我们已经不再是过去有君王的世界，但是今天在我们每一个基督的世界当中，我们还有一位君王。这位君王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天国的君王，对不对？那这位君王他和我的关系是什么？他应该是掌管我的，可以明白吗？如果他不掌管我的话，他就不是我的君王，明白吗？然后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掌管我意味着什么？掌管我意味着首先我要顺服他，这是没有错，可是也意味着他会对我负责，你可以理解吗？我举个例子，一个美国人在朝鲜，然后不管做了什么事情被抓了，这个时候美国会不会不管他？你可以明白吗？美国为什么要管他？因为他是美国公民，所以美国一定要通过各种的外交的手段想办法把这个人救出来，因为这是我们美国的公民。同样的，你现在你是天国的百姓，耶稣基督是你的君王，他会不会不管你？他绝对不会不管你。所以当我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需要的东西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摆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来求耶稣掌权，我来求耶稣掌权，然后我知道他会掌管这一切东西。有一些东西可能不是我眼下当时就能够得到的一个东西，能够明白？有些东西可能是需要通过一年两年时间的努力最后才能得到的东西，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在耶稣的掌权底下，或者我祷告祈求这件事情是在耶稣的掌权底下，是由耶稣来掌管的，所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会照着耶稣基督的心意往前推进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不必着急，我不必惊慌，我不必把这件事情说啊，我这件事情怎么办，因为我交在耶稣手里，我知道这件事情耶稣在掌权。然后可能有一个孩子他还没有信主，或者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可是你很想给他传福音，很着急，很担心他的未来，可是你着急也没有用，你改变不了他，你越着急可能他越叛逆，可是如果你把这件事情交在耶稣的手里面，你求耶稣在他身上掌权，求耶稣在你和他的关系上掌权，然后在这个时候你会有平安。然后这个时候不单如此，耶稣他不单是掌权只是一个空头司令而已，耶稣他会开始告诉你要做什么，能明白吗？他开始给你安排工作了，因为他是君王，然后你是他的百姓，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一步步的该做什么，然后在这祷告当中就开始领受他所赐给你的智慧。这个智慧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祷告当中你直接想到的某一处经文，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你不经意间和在小组当中和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上帝借着一些弟兄姐妹给你的一些建议和忠告。因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神说话是借着人说话的，对不对？在旧约里面很明显。所以就是我们若是你真的让耶稣在你生命中掌权，你会有一颗谦卑聆听的心，你会去想说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你会想啊，每一个弟兄姐妹他对你所说的话，你也会去分辨有没有可能这句话是上帝借着他要对我说的，所以你会真正的去学会聆听。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的心被改变，你的意念被改变，心怀意念。意念是什么？意念就是你的思想，就是你的理解，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你的理性也慢慢的改变了。过去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这么这么办，可是当你真的在神的平安里面，你真的静下来好好祷告的时候，可能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改变了，你对这件事情该怎么做的做法也改变了。这就是神他要开始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老公他下班回到家里面，然后他期待可以休息，他老婆也忙了一整天也期待休息，他的孩子希望爸爸陪他们玩，然后结果回来火星撞地球，每一天都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弟兄他有一天他听了这篇讲道以后，他就回去把他在祷告默想当中把他的期待列下来，他列下来以后他想到说然后我主要我真的希望下班以后能够休息一下，然后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可是这个时候圣灵提醒他说，你的太太也忙了一整天，你的太太她也需要休息一下，她也需要一点个人的空间。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耶稣会问你说，你可不可以为了我再牺牲一下，再牺牲一会儿。然后但是你说，哇，可是每次都是我牺牲，我也很累啊。然后可能又有个想法会出来说，或许你可以跟你的太太商量一下，几点到几点是他休息的时间，几点到几点是你休息的时间，然后你们可以重新好好的安排一下你们的时间。好，你就哎，这样子可能可以。然后所以你可以发现不一样。然后你可能回去，本来你的想法是说我孩子要乖乖听话，然后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都不听话，太吵太烦，然后我跟他们讲话他们也不听，他们也不尊重我。上帝，我希望我孩子尊重我，我希望我孩子乖乖听话，我希望我说话一言九鼎。然后可能在这样祷告的时候，可能耶稣会提醒你，我说话你也没一言九鼎，我说话你也是不听，天父说话你也不听，你跟这个孩子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哎，你好羞愧啊，说天父从今以后我要听你的话。然后天父说，你看我是这样百般的忍耐你，对不对？然后虽然你不听话，可是我还是爱你，我还是接纳你。然后但是我没有只是停留在这里，我还是教导你，我用我的话语来教导你，我借着我的众仆人来教导你，我借着我的独生子来到这个地上来教导你。所以你也要教导你的孩子， 你花了多少时间在教导你的孩子之间，你是不是只是一味的想让他乖乖的听话，可是你没有在他身上花时间，你没有真正的去爱他。哇，祷告以后就哎呀好羞愧啊，然后说 我不要休息了，回去我就教孩子算了。然后你可能会希望老婆把家里的所有的家务都搞定，可是祷告了以后你会想想圣经里面说，真的应该要彼此服侍，你们做大的要服侍小的。可能太太已经很辛苦，很多家务可能她已经做了，可是有一些家务她做可能真的要消费很多的体力，对她来说，对你可能是很容易的，对她来说可能是很大的压力的事情。所以可不可以这些事情我跟她有一个分工，我来帮助她来做。然后可能你原来本期待是说我在工作上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可是在祷告当中你会发现啊，主啊，我这个想法真的是只是为了荣耀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希望更多人来称赞我，然后我希望我被高举而不是你被高举。所以主啊，真的求你赦免我，然后我仍然是需要有好的表现，可是我希望我的表现是能够为了来荣耀你的好的表现。然后而且我要承认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主你是不偏袒人的，你有些恩赐赐给不信主的人，有些恩赐赐给信主的人，可是你是不偏袒的，你不会因为我信了你，然后你给我的恩赐在工作上的能力就大过那个不信主的人，可以明白吗？因为神是不偏袒人的。所以啊，我同事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能力比我强是正常的，所以我不必觉得他是我的威胁，他是我的压力。相反，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把这些能力比我强的人安排在我的身边，让我可以向他来学习。如果我身边的人都是很弱的人，那我跟谁学习呢？我生命怎么，我的工作能力如何成长呢？但是我感谢你安排一些工作能力很强的人在我的生命当中帮助我成长，然后也安排一些能力比我弱的人使我可以去帮助他们。所以在你在祷告当中的时候，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会来更新你的心怀意念，他会来守护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够远离各种的谎言，他会让你的心能够识别出那一切撒旦想要给你的谎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你内心潜在的那些期待，那些隐藏的期待找出来，在祷告当中把这一切都来交给神，然后并且不要停留在这个地方，去寻求从神而来的那个平安，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他的身上，并且让耶稣来掌权，让耶稣在你的个人生命中掌权，在你的家庭中掌权，在你的工作中掌权，在你的教会中掌权，然后来聆听他对你的每一个期待，他的想法是什么。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的生活会慢慢的走出混乱，你的生活会变，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清爽。虽然有很多的期待还没有实现，可是你知道这一切期待都已经有了着落，因为耶稣在掌管这一切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的来唱一首诗歌。